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欢迎收看星期一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讲授主题为你已经得到了的教导。我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和学习指南，并且还有西班牙语版本，我们还有 CD 和 DVD。 我要告诉你，这是神告诉我的基础之一。今天是我们第三周教导的开始，尽管我这周要分享的内容是独立的，但若你能得到所有资料，就会更有意义，对你的生命产生更大的影响。所以我鼓励你访问我们的网站，或者也可以打进电话来获取这些资料。但当你明白神已经做了一切，这就改变了一切。这幅图画中画着一只追逐自己尾巴的狗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是基督徒一直在做的事。他们一直在向神祈求自己已经拥有了的东西，就像狗在追逐自己的尾巴。他已经有尾巴了，就算他抓住了尾巴，又能拿它做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神已经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这就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所说。然后我引用了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直到该章结尾的祷告。他并没有祈求神赐给他们新事物，而是愿他们明白他们已经得到了的启示。保罗谈到这一点时说道，他们会明白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这能力与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时运行的能力是一样的，没有比这更大的能力了。你已经得到了，你所求的一切神都已经赐给了你。我还以亚当和夏娃为例，神创造了亚当和夏娃，在他们饿了的时候，他并没有说，哦，我没想到这个，让我来造点食物给你们吃吧。不，他预料到了亚当和夏娃的每一个需要，在他们有需求之前，神已经创造了供应。所以当他们饿了，他们不需要问神，然后神再回应他们并供应一些东西。神在他们需要之前就已经提供了，他们只需伸出手并享用，然后说谢谢你。这与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着直接的相似之处。神已经预料到了你所需要的一切，医治已经完成了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不是在等待神来医治你，是神在等你相信自己已经痊愈。他在等你相信他的话胜过医生的话或你身体的感觉，然后你开始凭信心行事。而信心会将已经提供的东西从灵界汲取出来，带入到物质现实中。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些内容。在我继续讲授之前，让我再讲两点，因为这是重要的根基。我还讲到信心不会使神动工，这是一个常见的概念。你经常听到有人重复说是信心使神动工，但事实是在我们存在之前，神就已经独立于我们而动工了。神为我们提供的一切，他都是在耶稣里提供的。例如我已经使用过的那段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因他的鞭伤是指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经历了审判，他们殴打他，他背上有鞭伤。而你得医治之时正是两千年前，在希律王的审判大厅里，鞭伤被打出之时。如果今天你需要医治，神不会在今天医治你。在两千年前，他借着耶稣所做的医治了你，医治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提供了。他就在那里，正如亚当和夏娃，果子就在那里，但你必须伸手去拿。神并没有给他们静脉注射，让营养进入他们的身体。他提供了食物，但他们必须伸手去拿。如果是香蕉，他们要剥掉香蕉皮，他们得吃掉它，他们必须做点什么。但神在他们有需要之前就预备好了。医治如此，兴盛如此，喜乐与平安也是如此。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说，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心、谦和、自制。神已经供应了这些东西。当你重生时，你重生的灵拥有了丰盛的喜乐与平安。我知道有些人会心想，我感觉不到啊，这是另一个问题。感觉并不能完美地反映真实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可以偏离主题去谈论这一切，但我不打算那样做。让我简单说一下，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，感觉已经被推崇到了偶像崇拜的地位。圣经怎么说并不重要，事实情况怎么说也不重要，这就是我感觉到的，因为我感觉到了，所以就是真实的。你得把你的拇指从嘴里拔出来，成熟一点，这太不成熟了，只凭感觉行事，太幼稚了。我说了一些话，我能听到世界各地电视机的咔嚓声。我知道这让人不高兴，但若你愿意接受，我说的话会对你有帮助。你不能只凭感觉行事。人们说，但我感觉不到这种爱、喜乐与平安，那是因为你没有在圣灵里行走，你没有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心意，你没有照着神的话而行，相反，你在按照这些外在的事物而行。总之，我不打算教导这些，但是不管你感觉如何，圣经说你拥有这一切。你不需要求神，神啊，请让我感受到你的爱。你需要根据圣经所说的，神已经向你显明了他的爱。基督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而死，罗马书五章八节。他已经做了，你感觉到与否并不重要。如果你感觉不到，那就是你的感觉错了。你需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，开始把你的生命建立在事实和真实之上。总之，在下周我可能会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。在你的形、声、闻、味、触之外，还有另一个真实，有一个属灵世界的存在，不仅在外界，也在你的里面。让我们回到正题。还有一件事，神让我明白了两句话，他们是我整个生命的真理根基。这又回到了我刚才反驳的那句话，也就是信心使神动工。不，信心不会使神动工，神因着恩典而动工，与你无关。在2000年前，在你我存在之前，在你有需要之前，他就借着耶稣做成了。神就预料到了你会遇到的每一种疾病，每一个财务问题，每一个情绪和人际关系问题，你需要的一切神都预料到了。他借着耶稣的赎罪供应了这一切，他提供了这一切。当你重生时，神给了你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一切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中，我已经引用过的那节经文说，你拥有与使耶稣死而复活的同样大能住在你里面。他在祷告，希望你能明白你已经得到了的这个启示。这样你就不需要说，神啊，赐我更多的能力，神啊，请伸出你的手触摸我。所有这类祷告都是在否认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借着耶稣，你已经蒙福了，你已经拥有了使基督死而复活的同样能力，而你认为神拥有这能力，但他不愿意使用。你得做点什么才能让神动工。于是他们就有了信心让神动工这样的说法。不，神并没有被卡住，神动工了，在你需要之前，他已经提供了你所需的一切。所以信心不会使神动工。在这里有两句话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信心不是为了让神回应你而做的事情。这很简单，但意义深远。同样，当人们说信心使神动工，他们是在说信心是你做的事，然后神回应你的信心。我不认为这是真的。信心只是你对神已经成就之事的积极回应。若神还没有成就，那么你的信心也不能强迫他做。在上周的节目中，我对此做出了一些解释。 我不打算再重复使用那些例子，不能因为你爱某人，想得到某人，就声称别人的伴侣是你的。因为神在他的赎罪中，并没有为你预备奸淫和私通，所以你不能用信心说，我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神把这个人赐给了我，我领受。因为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，凡我所求的无论是什么，在我祷告时信实得着，我就必得着。你不能这样做，因为神借着耶稣的赎罪，并没有为你提供奸淫、谋杀、撒谎、偷窃之类的事。因此，你不能利用经文中所说的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从而出去开始相信，并让神帮你抢银行，带着100万美元逃跑而不被抓获。那是行不通的，因为神并没有在赎罪中为你提供偷窃，信心只是你来回应神已经借着恩典提供的。这是第二句话。这两句话我之所以要大做文章，是因为它是你获得这种态度的基础。第二句话是，信心只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提供的据为己有。如果恩典没有提供，那么信心无法让它发生。信心不能使神动工，信心不会强迫神做什么事，信心不是我们为了得到神的回应而去做的事，信心是我们对神的积极回应，只是伸出手享用神已经提供的。我回到亚当和夏娃的例子，神已经预料到了他们会需要食物，他提供了他们需要的所有食物，但食物不会自动进入他们的嘴里，给他们提供营养，他们必须伸手去拿取神已经赐给他们的。但他们不必去找神，并说，神啊，我饿了，请赐我食物。神已经提供了食物，但他们必须伸手拿。假如他们只是一味地求神，等待神为他们剥香蕉皮，然后打开他们的嘴巴把香蕉放进去，帮他们咀嚼，那么他们早就死了。不，他们要有所行动，但他们的行动并不能强迫神动工，神已经动工了。在他们需要之前，神已经预备好了一切。他们的信心只是对神已成就之事的回应，只是伸出手，将神已经提供的东西据为己有。嗨，这些都是大能的陈述。我并不是抽屉里最锋利的那把刀，也许其他人理解的比我更快，但是我花了大约20年时间才能够说出这些话，因为我从小就认为信心是我必须要做的事，然后神会根据我做得有多好来回应我。如果我做得完美，他就会把我需要的一切赐给我。若是我失败了，我没有成为应该成为的人，如果我在任何方面失败了，那么神就不会再回应我了。嗨，这会给你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，你不会成功的。若你认为必须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，你是走不长远的，因为我们会失败，有时我们还会故意失败，我们会违背神。其他时候我们的失败只是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没有做正确的事，我们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去学习，我们没有尽全力去爱等等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我们一直处于不足的状态中。罗马书3章23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不仅是在重生之前，即使在你重生之后，你也不可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完美。如果你认为自己必须做这一切事，必须活得完美，必须相信神，必须做到这些，那就是在把责任强加在自己身上，而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承担，你会失败的。若你相信是神在回应你，那么你自己的内心就会不断定罪你。你不会怀疑神能动工，你只会怀疑他是否会借着你而做，或是为你而做，因为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并没有尽你所能。你自己的心会定罪你，你会失去信心，所以你不会看到想要的结果。但是当你开始明白，信心不是我为了让神回应我而做的事， 而是神已经预料到了一切，借着恩典，他已经供应了我所需的一切。信心只是我以积极的方式做出回应，这就把重担放在了耶稣身上。当我来到神面前，当我的身体需要医治时，我不会说，神啊，我要做这个、这个和这个，但愿这些是足够的。神啊，你会医治我吗？你会回应我吗？有些正在收看的观众，可能你没有真的这样说，但这是对你做事方式的完美描述。你在祷告，你希望这就足够了，你希望神会回应你，把你所需要的赐给你。你知道吗？那不是符合圣经的信心，那是宗教信心。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刻薄，我只是说那是行不通的。你要做的是超越这一点。父啊，感谢你如此爱我，你已经为我提供了医治。彼得前书2章24节，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在我生病之前，你已经在希律王的审判大厅里将医治赐给了我，你已经提供了医治，感谢你。这是板上钉钉的事，现在我只需伸出手接受你已成就的一切，接受神所赐的，比试图扭动神的胳膊强迫他做事要容易得多。如果你静下心来想一想，认为我们这些凡人能强迫神做些什么，是不合逻辑的。不，神就是神。神的定义之一就是，他是食物链的顶端。没有人告诉神该做什么，没人能强迫神做任何事。神已经做了他想做的事，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良善的神，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康，正如我们的魂兴盛一样，出自约翰3书1章2节。这就是神的旨意，并且他已经供应了，事情已经成就了。你不必说，神啊，请医治我。他比你更想要你得医治，他比你自己更希望你兴盛，他比你自己更希望你拥有喜乐和平安。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一切，所以不要在不信中开始，并说，神啊，你拥有这能力，但你什么都没做，请你触摸我。你看，这就是不信。若你能开始说，父啊，你已经成就了，因你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你已经赐给了我得获财的能力，申命记8章18节。你已经向我显明了你的爱，罗马书5章8节。你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。如果你开始说，父啊，谢谢你，你已成就，你比我更希望如此，我只要单单领受。我想在上周五的节目中，我使用了希伯来书4章，其中谈到你必须安息在神已经成就的事上。圣经还说要竭力进入那安息，这并不是说要躺下什么都不做，而是说你要放弃这些想法。例如，你必须让神动工，让神站在你这边，以及你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让他回应你，这就是做工。相反，我们应该说，父啊，感谢你，不是基于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基于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我安息于此，我安息于你已经供应的这一事实，现在我只需伸手领受。信心只是将神已经提供的据为己有。我要告诉你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激进的内容，并且有些是普通的基督徒所不能理解的。我开始说他们不相信，但他们不相信是因为从未听过，他们不明白这道。信是由听而来，听是由神的话而来。我们的信心与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成正比。若你认为神坐在天堂里双臂交叉着说，不，等你更多祷告，更多读圣经，等你去了教会，等到你开始十一奉献，等你做了这个、这个和这个，我才会动工。如果你认为是神在回应你，那么你就是链条中的薄弱环节。如果你承受了这样的压力和重担，我保证你一定会失败。你自己的良心会定罪你，并且你不会得着。不是因为你不相信神能做，你只是不相信他会为你做，因为你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。其实不然，不是你为神做些什么，而是神已为你做了什么。你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，否则就是疑惑而得不到。 就是这么简单。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，不，一定比这更重要，你必须做一切的事。我们得研读圣经，我们必须祷告。如果你研读圣经、祷告、去教会、十一奉献，若你做这些时，抱着神啊，我已经做了这些，现在你得做那些的心态，这就是信心的反面。这是做工，是在努力赢得神的恩惠。唯一能阻止神的大能在你生命中运行的罪，就是自以为是的罪。当你信靠自己的善良和所做的一切，这就会阻止神能力的流动。神不会给你你应得的，为此赞美神。如果他给我们应得的，我们都会下地狱。神以他的恩慈建立了他的系统，使其完全依靠耶稣所做的来运行。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并接受。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所谓的信心是我做了这些，现在神有义务做这些作为回报，这是我应得的，这不是信心。真正的圣经信心是单单安息于耶稣所做的一切。他是说，父啊，我知道我做的并不都是对的，但是为耶稣赞美神，我要奉耶稣的名祷告，而不是奉自己的名或别人的名。我要说，父啊，奉耶稣的名，我领受我的医治。这意味着因为耶稣所做的，而不是因为我所做的。因着耶稣，我得到了医治。因着耶稣所做的一切，我期望在财务上得到祝福。我期待得到喜乐和平安。你知道吗？你要竭力进入安息。我们研读圣经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你研读圣经，神就更爱你。如果你学习圣经，他不会更爱你；如果你不研读圣经，他也不会少爱你一些。但如果你研读圣经，你会更爱神；如果你不研读圣经，你对神的爱就会减少，因为那样你的思维就不会更新。神的话语造就了这些启示，这些事我与你们分享的，这些都是我通过研读神的话语学到的。我看到了神如何在亚当和夏娃有需要之前就供养他们的这个例子，然后我把它直接应用到我自己身上。你看，当你学习神的话语时，并不是说学习神的话语能让神的动工，它能改变你的心，帮助你安息，而这其中需要付出努力。你需要努力关掉电视、关掉网络或其他占据你时间的东西，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求神向你启示、向你显明。这需要付出努力，你要竭力才能进入这样的安息。这就是我正在进行的整个教导的宗旨。今天主要是对前两周的总结，我将继续在这方面展开。